好，我们从今天给大家开始介绍列王记。列王记呢紧跟在撒母耳记的后边。我们读完撒母耳记，我们知道撒母耳记要回答两个重要的问题，就是当以色列人被掳的初期呢，他们问说为什么？为什么我们要被掳呢？为什么我们要离开应许地呢？像这种重大的问题呢，需要有上帝的先知来回答。那么撒母耳记呢，就是在回答这两个问题。答案很简单，第一，你们不应该去寻求上帝以外的王，因为他们说上帝王看不见，不好使，我们选一个自己用的。那么最后选了一个又高大又有才能的扫罗王，结果失败了。那么此后呢，第二个问题说，你们选王可以，我可以给你们一个合神心意的王，但是这个王呢是人，会犯错误，那就是大卫王。那么大卫王呢合神心意，但是我们知道的大卫王犯错误。所以这两个问题告诉当时的以色列人被掳以后说，你们到这儿的原因很简单，因为你们不把上帝当作王，就这么回事。那我们好，今天给大家开始介绍列王记。那么列王记呢，从名字来说很简单，很容易明白，就是记载一系列的王，一个王跟王当了多少年皇帝，做了多少年事，干过什么好的还是坏的，大概就这个意思。那么这本书呢原来是一卷书，那么到70世纪一本的时候呢，就把它从长短来说中间一切分成两半，分成列王记上和列王记下。但是如果你读列王记的话，你会发现这个分法呢很不科学，是吧？他把这本书分到就是最中间的一部分内容呢，分到上和下两边去。其实如果你从内容上看的话，大概可以这么分，第一到第十六章呢是在记载统一王国和王国分裂的初期，那么到第十七到下的第十章呢，这一段在记载两个先知，一个以利亚，一个以利沙。那么从下的第十一章开始到最后25章呢，是在记载列王的后半部分。所以说列王记实际上从内容上呢分三个部分，但是呢给它分成上下卷呢，正好把中间先知那一部分呢分到上卷和下卷两边去。所以大家读的时候觉得没读完，怎么上去就读完了呢？有这种感觉，其实不要奇怪，因为这是从篇幅的长短的角度来分的。所以我们大概知道一下，那么列王记和这个撒母耳记的关系是什么呢？这两本书因为分成上下卷以后呢变成四卷，在犹太人的历史当中呢把它称为列国记一二三四，是这么分的。也就是说这两本书呢在历史上非常重要，重要什么程度呢？重要是对当时被掳的犹太人作用重大。所以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一起来看看这卷书的大概状况。写作时间大家要知道一下，列王记的写作时间呢基本上可以确定是在公元前的562年到530年之间。有人说基本确定都还差这么多年代，所以你说历史上看的话差个5年10年的不算什么太大的问题，因为有些人按照公历算，有些人按照犹太历算，有的人按照亚兰历算，那么不同的算法呢中间会有一点差异。所以基本大概是在公元前的530到560左右这卷书写成了。那么这个时候呢是什么时期呢？正好是以色列人被掳差不多150年了，犹大国呢被掳将近20年了。我们知道犹大国一共被掳了多少年？49年吧。那么这时候被掳已经差不多一半了，对吗？所以你就要这个时间写这卷书，那么很显然读者是谁啊？就是那个时代的犹太人，对吧？所以你就知道这卷书是写给被掳中期的犹太人读的。那么你就要知道被掳中期的犹太人他们面对一个什么问题，为什么要写这卷书给他们看呢？因为他们当时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和撒母耳记针对的情况不一样。因为撒母耳记写给的读者是同样一批被掳的人，但是那时候呢犹大国还没有灭亡，以色列国已经灭亡了，也就是说在当时呢圣殿仍然存在，第二个犹大王国仍然存在。那么在当时的人就问说，我们为什么要出现这样的结局？这是他们问的问题，是为什么。那么现在不一样了，犹大王国结束了，大卫王朝结束了，所罗门王朝结束了，所有以色列的王全没了。第二个他们最引以为荣的圣殿没有了，对犹太人来说这两个东西没有来说对他们是致命的打击。 那么他们产生的就问题就不是为什么，他们在考虑说我们到底还有没有上帝啊？也就是说耶和华神现在还是不是我们的上帝，如果是的话我们怎么落到这样一个光景呢？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到底敬拜该怎么敬拜啊？我们去哪敬拜呢？这是当时的人最大的疑惑，所以列王记实际上就在解决这个问题。以色列的神是不是还是你们的神？是不是还和你同在？应该怎么去敬拜？应该到哪去敬拜？这就是列王记写作的时间和他给读者的重要的信息。好，这些东西知道以后呢，我们大概知道说列王记是谁写的。那么一定要问这个问题，究竟谁有这样的权柄写这一卷书呢？准确的说，准确的作者没有肯定的答案，但是大家都有一个共识。有怎么样一个共识呢？说这卷书的作者呢，必须具有两个特征：一，必须对以色列的祭祀制度非常熟悉；第二呢，必须具有先知的职分。如果你不是先知的话，你看不到相关的文献，因为这里面的书卷里面提到他参考了三本书，也就是三类文献。第一类叫所罗门记，那很显然这是所罗门做王的时候写下来的东西。第二部呢叫以色列诸王记，第三卷书呢叫犹大列王记。也就是说从统一王国到分裂的北国以色列和南国的犹大国，各自记载了各自王国的历史。这些历史书不是一般人可以看得到的，对吧？这些历史书也不是一般人可以写的。请问我们在座的，我们是哪一位在写中国历史？有吗？没有。为啥呢？因为我们没有在那个岗位上面。那么中国历史有没有人写呢？有，中国专门有一个历史办公室，对吧？叫党史研究室。我们都知道这个机构。这个机构干啥呢？专门研究共产党历史的，然后为新政策提供历史的依据。那么很显然以前也有这样的机构。那么这种机构呢，两类人可以做。第一，王朝的代表，也就是办公室的人，从王朝的角度官方记录这个王朝的故事。那么这里面的历史一般记得都比较辉煌，对吧？不会记载什么乱七八糟的事，不辉煌的事一般不会记得。那么还有一类人可以记，就是先知。先知会准确的把这王朝的历史记下来，但是这个历史呢，可能和当时的历史事实呢，又不是那么完全的吻合。为啥呢？因为先知看问题的角度不同。也就是说，先知认为重要的东西呢，不一定是王朝认为重要的东西。所以下一支明白，参考资料不同呢，你会得出不同的结论。那么这些资料从哪来的呢？很显然，这些资料不是从官方那里边拿来的，而是从先知的角度记下来的。因为这里面记载的好多事情不是真实历史的全部，比如说真实历史里面所罗门打了多少次胜仗，各个王做了多少好事，做了多少这些功绩的事，记载的很少。那么作为官方文献的话，这是他必记的东西，但是你会发现列王记记得不多。第二个特征呢，这列王记里面记了好多非常琐碎的事情，但这些事情呢，却影响到他们的信仰本质。很显然，这种方式呢，从先知的眼光看问题。所以你从这个角度看呢，这卷书写作的作者最有可能就是一位先知。那么那时候有两位先知在这个时期，第一以西结，第二尼希米。很简单吧，可以把这个范围缩小到这么小。那么这两位当中谁是呢？我们这些外邦人可不大清楚，犹太人知道。犹太人说，我们确定这卷书是由耶利米写的，因为耶利米先知讲了好多好多的事。但很奇怪，列王记里面从来没有提到耶利米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后边还有两卷书呢，耶利米书和耶利米哀歌，在圣经里面还有两卷，所以他把好多其他的资料呢放在那里边，而这个资料呢，就是集中精力用列王的历史来写给当时被掳的犹太人说，你们应该怎么样面对今天的事实。那么这样就比较有道理了，对吧？所以知道这个背景以后呢，大家再去读这卷书呢就比较容易。好，下面一个问题大家需要清楚的，我估计我们大多数人不太注意这个问题。我们今天的圣经，你手上拿的是我们基督徒的圣经， 我们的圣经排序模式不同于犹太圣经，我指的是旧约啊，不同于犹太圣经。这个我们大多数基督徒不太清楚，其实这个对我们的圣经有很大的好处，也有很大的误导。比如说今天读这一卷书叫列王记，列王记在犹太圣经当中呢，把它列在先知书里边，而在我们的基督教的圣经里面列在哪呢？列在历史书里面。哎，那么这里面就有个问题了，那么究竟先知书和历史书有什么区别呢？我们刚才大家给大家讲了一点，历史书我们读的时候呢，我们对它的期望就是说，我希望这一年发生什么，这一年发生什么，这一年发生什么，这一年发，我希望这个历史清清楚楚，这一年代是谁，人物是谁，发生什么事儿。如果是先知书呢，就不一定这么写了。那怎么写呢？他可能写一些不重要的事情，但是先知认为这个事情很重要。所以你现在明白这两件的差别吗？我们今天读的犹太圣经里面把它列为先知书，也就是说这一卷的列王记里面不是涵盖了全部的以色列列王历史，里面有好多东西没有记在里面。我们不要期望从这里面知道所有的列王历史，不是这样子的，这里面记载了先知认为重要的历史，这个是我们应该看清楚的。另外你会发现这两个排序方法里面，犹太圣经里面没有历史书这个概念，大家看到吗？为啥他不这么看呢？因为在犹太人看来，人类历史就是上帝的历史，如果上帝认为这个件事情不重要的话，没有必要写下来。但是我们人类历史不同，我们人类历史认为这件事很重要呢，他就会反复的写，会出书，会做各种广告，对吗？我们今天有很多人给自己写自传的，为啥写自传？想让下一代人再看看，我这生命结束了，我还想再延续一段，是吧？有这含义在里面。但犹太人不是这样，犹太人说这件事情和上帝没关系的话，不需要记在圣经里面。这是两个非常重要的区别。我们以后在读其他的书卷的时候呢，会反复跟大家讲圣经书卷类型的不同。这个给我们这些基督徒呢带来一些好处，就是说我们读的圣经这个框架结构我们熟悉，也给我们带来一些困惑，因为你如果把它当作历史书的话，你对它的期望值是不一样的。所以我们有一点点给大家做一点介绍，大家读的时候不要太奇怪啊，说这里面不是整体的犹太历史，而是上帝眼中的列王历史。好，那么写作的背景呢，我们大概知道在当时呢已经被掳了二十多年，有以色列国已经被掳130多年了。那么这个时候他们有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在宗教上面圣殿没了，祭祀制度没了，也就是说他们原来习惯的那种敬拜模式，去献罪去赎罪，到圣殿去由祭司给他们带领的这种敬拜模式不存在了。那么他们的问题是，我们现在到底怎么敬拜才合适呢？这是他们遇到的第一个问题，对吧？他必须回答这个问题。那么从政治上讲呢，国家没了，他们的王朝没有了，所有的王都被掳了，被杀了，我们百姓现在被掳了，我们已经离开我们的应许地，离开我们的家乡20多年了。那么我们到底去哪敬拜呢？到你们家合适还到我家合适呢？这很简单的问题，对吧？对他们来说是非常现实的问题，他要问这两个问题。那么这两个问题的背后，其实它有一个真正的原因，就是说耶和华究竟还是不是我们的神？因为神的住处在哪呢？在圣殿，对吧？整个原贵神的圣殿是神住的地方，现在都没了，那神还是不是我们的神啊？如果是的话，我们遭着罪怎么解释呢？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说，耶和华还和我们同在吗？耶和华跟摩西说我和你同在，跟约书亚说我和你同在，跟士师说你去打我和你同在，跟大卫说我和你同在，跟所罗门说我和你同在，那现在呢还在吗？这就是当时的人面临的问题。那么像类似这种重大的问题，必须有声望的先知来回答。那在当时呢，最有名望的先知就是耶利米。那么耶利米就写了这卷书来回答这些问题。好，这是他的写作的目的。那么首先呢，他记载了 列王历史。那么在列王记里面记载的历史呢，有统一王国，也就是所罗门王朝，大卫王朝只最后记载了那么一小点，主要的统一王朝是所罗门王朝，也就是40年的所罗门做王的历史。然后呢，就是分裂王朝，北边的以色列国，南边的犹大国。那么到最后一段呢，说国家被灭掉了，那么百姓被掳出去了，家破人亡，国破家亡。那么这是他记载的这一段历史。那么这一段历史当中呢，他有一个标准，就说这些王究竟是好还是坏，怎么去衡量呢？你怎么说这个王是好的，怎么说这个王是坏的呢？列王记给出一个标准，说凡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的王都叫好王，善的，是正的；凡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王呢，都是恶的，坏的。这个标准给了吗？那这个标准还是大学的笼统啊，耶和华标准在哪呢？我信五经。说你能不能再详细一点？圣经给的详细，说如果效仿大卫的就是好的，如果效仿耶罗伯安的就是坏的。这个标准够清楚了吧？那么这里面我们就知道谁是大卫呢？大卫就是那个扫罗子后的以色列统一王朝的第二个君王，也是上帝拣选的合神心意的那个君王。虽然他犯错，但他合神心意，对吧？所以大卫成为这个王善恶的一个标准。那么谁是耶罗伯安呢？就是背叛所罗门到北边去另立为王的，建立以色列国的第一个王，就是耶罗伯安。所以这两个王，一个北边的建国的君王耶罗伯安，和统一王国时候大卫王，就成为所有后面以色列国王好坏的标准。那么总体而言，听上帝话的，按上帝标准做的是好王，不按照上帝标准做的呢，就是恶的王，基本上这么做出来的。那么这一段历史告诉我们的教训是什么？其中有一个重点非常清楚，他要告诉当时的读者，王不重要，国也不重要，你们居住的那块地也不重要，现在这三样东西都没了，对吧？王没了，国家没了，应许地也没了。所以作者给他们的信息说，这三样东西不重要。他们说那圣殿呢？作者说圣殿也不重要，圣殿不毁了吗？亡国以后就毁掉了，说这个也不重要，那啥重要？耶和华重要。所以整个列王记的信息就是，耶和华是你们的主宰，是你们的中心，是你们的重点，不是那个王，不是那个国，不是那块地，也不是那个圣殿。你们完全把焦点搞错了，你们今天之所以这么沮丧，问这么多的问题的焦点错了，因为你们的焦点是耶和华，不是你们想的那些。所以呢，理当所然的就把标准设成为，凡是耶和华看着好的就是正的，耶和华看为恶的呢就是恶的。这就是作者的基本写作的思路，很清楚吧？那么这样你再读列王记你好容易读了。好，那么列王记的内容好读吗？好读。如果你大概分的话是这么看的，他首先呢记载了君王，记载了大卫王一小段，大卫王的历史主要记载在撒母耳记下里面，对吗？那么列王记上里面记载了一小段关于大卫王的历史，紧挨着呢就是所罗门王做王40年的历史，记载了这一段，然后就是后边的345年的封国历史，所以整个涵盖历史差不多400多年。那么到这些君王呢，对他们的标准衡量记载的模式就是，是不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儿，行得正，这个君王就会使这个国家呢变得强盛；行得恶呢，连王带民都要上帝得到上帝的惩罚。那么这是对君王的记载。那么第二部分呢，记载了两个重要的先知，一个是以利亚，一个是以利沙。那么这里面有好多的神迹故事，我们具体的故事呢以后再给大家讲。那么这个时候你要知道，当百姓到了这个地方的这种地步的时候，谁的话都不听的时候，上帝就会派他的特使来告诉这些王，告诉这些百姓，你们做错事了，你们应该怎么去做是正确的。那么谁是这个特使呢？就是以利亚和以利沙。 那么当然代表性的只是两个，那么后面还有其他的好多先知。整个以色列的王国时期一共出现过差不多30多个先知，我们在后面会给大家一个列表给大家看，你会看到这些先知书，我们所有圣经里面的先知书基本都是出现在这一段历史里面，因为这一段历史是以色列历史当中最黑暗的一段，所以上帝给他们很多的先知，给他们很多的话语。那么这一段历史整个涵盖期是40+345，那么40是所罗门的统一王朝时间，345是分裂王国时间，差不多就400年的时间，所以比较容易明白。那么主题是什么呢？列王记讲了这么多事情，告诉我们什么一件什么事呢？王权和神的源是不能分开的，如果把这两样分开的话，王权不成为王权。那么这个观念在我们今天读圣经的时候也有，在整个以色列历史当中，无论是哪一个王，如果失掉了神的约定，违背了神的约的话，这个王朝一定失败。这是整本圣经里面的一个基本原则，也是列王记里面重要的一个。也这么所有凡是守摩西律法的呢，凡是守大卫子约的这些王呢，全部都是好王，使这个国家能够繁荣的。那么这是整个内容的第一部分，我们大概介绍一下。内容的第二个详细的讲的第二个里面呢，就是王朝。王朝呢，我大概做了这么一个表格，大家可以看一下以色列的王朝历史。那么开始的时候呢，是所罗门是第一，扫罗是第一个王，紧挨着呢是大卫是第二个王，接着来所罗门接续是第三个王。这三个王呢，是以色列历史当中的统一王朝，每一个王做王40年，一共是3120年，对吧？那么紧挨着呢，列国分裂，北边呢叫以色列国，一共有210年的历史。里面有9个朝代，一共有19个王，没有一个王是好的。为啥呢？因为这个国家是背叛所罗门以后成立的王国，所有的王没有一个是大卫的子孙，没有一个是出自犹大支派。所以从圣经来说，王出于犹大支派，不是出于犹大支派的王是什么？不可能是好王啊！所以北边没有一个好王，全是坏的。那么这一段历史当中很快就结束了，让这个亚述把他们掳到亚述去了。那么掳去以后呢，底下的犹大国还存活了135年，所以犹大历史呢比以色列国的历史长了135年。那么整个犹大国的历史呢是345年的历史。那么在这一段历史当中呢，一共有11个王朝，有20个君王。在这20个君王里面，猜一猜有几个是好的？如果你读过圣经的，说说有几个是好的？几个？看看幻灯片就知道，我都给你写到那儿了，你都不看。整本这个王朝里面只有8个王是好的，圣经说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，可怜不可怜啊？20个里面只有8个。那么有一个好处，犹大国的所有的君王除了一个以外，一个女王是篡位的亚他利亚女王以外，其他的全部都是大卫子孙，全部都是犹大支派出来的。所以这个王朝的最后一个王被掳到巴比伦去了以后呢，也就是列王记的最后一章的最后那两节，说这个王巴比伦的王被他释放了，优待他，把王当作君王来的这个资格来对待他。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说大卫的子孙还会继续延续下去，仍然还在。如果说你到列王记读完说王都没了，一个都没了，那你想下面该怎么办呢？多失望，对吧？所以你就知道列王记的作者是精心策划了后面的两句话。他说别担心，将来你们的世数世代还会延下去，因为大卫的子孙还在。这个信息非常重要。好，这是列代。那么这几个列代怎么样呢？大概每一个君王执政的时候，我大概把时间放到这儿，这个幻灯片给大家放到这儿2分钟， 要准备这张幻灯片可能要准备一个礼拜，因为有好多时间你要确定去看。扫罗王1050年开始执政，那时候他30岁。大卫王1010年开始执政，那时候他30岁。所罗门王970年开始执政，那时候他多少岁了？40岁。你们光看你不去看，那时候他40岁了。那么从这以后的君王，有的人执政三年五年，有的人执政只有几个月，你就知道取决于他做的事儿好还是坏，所以事情都是很序列性的。但是很奇怪，前面都是40年，40这个字在圣经里面啊，很具有一定的试探性，对吧？有太多的试探。那么上帝用每一个君王40年来看看你好不好，40年够不够啊？够了。如果40年你还没有成就的话，第41年你也没成就，对吧？基本上上帝大概就这个意思。所以每一个君王给你40年，你回去慢慢的去琢磨一下圣经里的数字，我给你打一个表格，你看到这儿。那么这整个王朝时间呢，在圣经里面只有两卷书，撒母耳记和列王记来描述它。那么撒母耳记呢，上描述了扫罗王，撒母耳记下描述了大卫王，对吧？那么列王记上呢，描述了所罗门王和列国分裂的中期，那么列王记下呢，描述了剩下的列王的那一段。那么这两本书中间分成四上下以后呢，一共称为四本书，叫列国记一二三四。所以你要知道上帝眼中的以色列历史，读这两本书就可以搞得清清楚楚，看这一张表大概就可以搞清楚。所以现在大家再回去看撒母耳记和列王记，知道你在看哪段历史吗？知道他们反映的历史背景是什么，很容易看懂，不是那么复杂。这张表呢，希望对大家有点帮助，咱不需要照照片，我会把它放在网上，你可以清楚的看到，没有问题。那么这些王朝呢，我大概把每一个王都列出来。以色列国19个王，210年的历史，里面没有一个好的。犹大国345年的历史，20个君王，只有8个是好的。哪8个是好的？我在上面写的正正正正，那个就是好的。没有正的，全是坏的。说这个看得很简单吧，非常简单。这些东西大家回去之后读圣经的时候稍微抄一下，把那个做一下简单的笔记，你大概就可以看得清楚。但是有些资料上记载北国有20个王，但是我们这个和合本圣经里面就是9个，我不知道那个王从哪来的，也可能有些王可能有交叉的这种执政的这种关系，神学上他们去争论，我们这些东西呢不去争论它，对我们整体明白列王记意义不大。剩20个19个有多大关系，反正都是坏的，对吧？关系不大。好，那么内容呢，里边其中有一部分是先知。你会发现列王记的历史里面记载里面有很大的篇幅，将近三分之一的篇幅在记载先知，而只记载两位先知，以利亚和以利沙。那么整个王朝时期有多少先知呢？差不多30多位。这30多位呢，我大概列了几个主要的，那个次要的先知我都没有列的。统一王国时期的先知是谁？撒母耳，对吧？我们知道撒母耳高了扫罗，高了大卫，之后他就死了，对吧？就两个就列。然后呢，加德和拿单是谁在期的先知呢？大卫王朝的先知，对吧？指示大卫错误的就是他，对吧？你就知道这三个先知是统一王朝时候的先知。那么北国呢？以利亚、以利沙，因为北国当时出现重大问题，没有一个王是好的，所以上帝派了很著名的两个先知，以利亚和以利沙。圣经中有没有一本书叫以利亚书？有吗？有还是没有？有一个牧师曾经考过一次试，他说现在请大家翻开圣经以利亚书，底下一大帮老基督徒哗哗哗的去翻，翻了半天没找到以利亚书在哪呢。圣经中没有以利亚书，也没有以利沙书，是吧？但是这两位重要的先知呢，出现在列王记里面，不是就出现在他们自己的书卷里面，在列王记里面。那么还有一位约纳， 还有一位阿摩斯，还有一位是何西阿。这几位重要的先知，后面三位都写过先知书，所以在读我们的先知书里面，你会看到这三位先知所写的东西。那么很显然，这三位先知写的东西是针对谁呢？针对北国以色列。所以大家读先知书为什么读不懂呢？不知道写给谁的，读完以后光在那说半天，不知道谁看的谁听，那你肯定读不懂。一定要知道这些先知是干嘛的。南国的先知比较多一点，像厄巴迪亚、约尔、以赛亚、纳洪、米迦和耶利米。这些先知写过书吗？都写过，对吧？圣经里面都有他们的书卷。还有贝鲁的初期的时候，有西班牙、哈巴谷、但以里和以西间，这些先知有书吗？都有，对吧？所以以后如果牧师在考你说翻到以西间书，你哗哗就翻到那儿去，你就知道有以西间书。所以你就看到这些先知都是在圣经里面列王时期重要的先知。那么如果你通读圣经，你会发现除了这些先知以外，其他的先知还有吗？其他时期还有先知吗？有还是没有？没有还是有？有，肯定有。我们知道当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带他们的人是谁？摩西。摩西身兼三职，既是君王，又是先知，又是祭司。此后的约书亚呢，也是身兼三职。约书亚此后呢，就不是了，先知是先知，祭司是祭司，长老是长老，执事就分开了，对吧？那么直到士师时期呢，不再叫先知，实际上他们扮演着兼先知的角色，把他们叫士师。那么到了列王时期呢，就是这些先知。最后一个先知是谁啊？整本圣经里面上帝最后一个先知是谁？弟兄姐妹们，读过马太福音吗？给耶稣开路的那位是谁？约翰。慈禧约翰是整本圣经里面最后一位先知。这位先知之后呢，还有没有啦？还有一位耶稣，身兼三职，君王、祭祀和先知的耶稣基督。之后还有吗？有，谁？就是你们和我。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身兼三职，你是君王，你是祭祀，你是先知，你有这三大职份，因为你是基督的门徒。现在搞明白了吗？圣经中的先知从头到尾一直都有，但是你们不要去写先知书，先知书已经写好了，这个你要搞清楚。你有这个职份，但是你没有这个权利去写先知书，这个你要搞清楚啊。所以大家搞明白我们的信仰本质，搞明白我们的体系里面君王、祭司、先知这些概念要清楚，清楚了以后你知道我们身份是什么，知道他们扮演的角色是什么。但是先知的日子不好过，先知大多数没有几个就是善终的人。为啥呢？因为他讲上帝的话，而上帝给他们的责任主要是责备，不太多是鼓励，对吧？因为他讲错话了。今天这个概念，这个规律在我们今天也是，当你工作一切顺利的时候，老板很少来找你，当你犯错误的时候，老板一般就出现了，是吧？就这个意思。当以色列人、犹大国的人犯错误的时候，上帝就会派他的特使先知来告诉他们，你们出问题了，你们应该怎么办。这是一种关爱，大家不要说，所以老板来找你不要太介意，是一种关爱。先知就是这样一个职责。所以先知大的时候没有善终的，这些而且讲话的对象是君王，你给君王讲话，君王 一怒之下就可以杀你，对吧？君王有这个特权。所以这些内容呢很重要，大家知道一点。好，那么整个列王记的最后一章的最后两节是这么写的：犹大王约雅敬被掳后37年，巴比伦王以莫卫罗达元年12月27日，使犹大王约雅敬抬头，踢他出监，又对他说恩言，使他的位高过其他一同比巴比伦众王的位。这个地方讲的是以色列列国当中最后一个君王约雅敬。 这个人被掳了37年的时候呢，突然巴比伦王开恩了，把这个王呢释放出来了，不但释放出来，而且把他的囚衣脱掉，换上君王的服装，让他每天与君王一同吃饭，这个待遇够高吗？这是君王的待遇，而且还说了，从现在开始每日三餐，王吃什么他吃什么，终生这样侍奉。如果你是列王记的读者，从头读到尾，在读这几节子前心情怎么样？很沉重啊，对吧？瞧瞧我们这国家，国没国，电没电，祭祀没祭祀，啥也没了，你的感觉是我们整个没有希望。但是作者不是要告诉当时的读者说你们没希望了，这不是作者的含义。作者的含义是说你们有希望，那希望在哪呢？就是这两节圣经。他要告诉当时的读者不要沮丧，大卫的子孙尚在，你们的王尚在。虽然他这时候不是以色列人的王，但他享受着王的待遇，是不是退休了，是吧？我们现在该退休的王，他享受着王的待遇，所以你们不要去太过的沮丧。这是作者最后给列王记带来的读者带来的希望。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一定要小心，不要认为那几句话没什么意义，那几句话是真正扭转这本书前空的几句话。否则的话，如果你把这两句话去掉，你读完列王记，你的感觉是哎呦我的天哪，这明天的日子怎么过呢？就这种感觉。你读了这两句话以后，你觉得明天大有希望，这是作者的信息。好，那么列王记的核心信息告诉当时的读者，耶和华仍然是以色列的神，虽然你们现在被掳到外邦了，已经20多年，北国已经130多年了，但耶和华从来都是你们的上帝。第二个信息，耶和华仍然和你们同在，你们在应许地的时候他和你同在，你现在被掳到巴比伦，被掳到亚述帝国，神还和你同在。神要不和你在一起，你的王可以享受王的待遇吗？你们可以救王出来吗？那么谁救他出来的呢？上帝说是我，我仍然在掌权。所以他给当时的读者就是说，你们要换一个视角考虑问题，不要整天的回顾你们的历史，说我们曾经有过大卫，我们曾经有过所罗门，我们曾经征服过那么多的土地，我们曾经如此的辉煌，现在我们应许地没有了，我们的国王没有了，我们的圣殿没有了。他说这些东西都不重要，最重要的就是耶和华还是你们的上帝。那这些人说怎么办呢？耶和华的是我的上帝，我知道啊，可是我现在在外邦呢，我怎么才能够知道下面该怎么做呢？是不是有这样的问题？你读完之后会不会问这个问题？所以作者在整个列王记里边就写了一句话，效仿你祖大卫的，你就必然蒙福。这是作者的最重要的一个信息。所以他告诉当时的读者，你们不要沮丧，你们只要学习你们祖宗大卫，总守摩西的律法，总守大卫子源，你们总有出头的那一天。那么告诉他们出头那一天的先知是谁啊？老基督徒都知道谁？谁？但以理吧。70:7是谁说的？是但以理说的吗？但以理明确的告诉你们说，你们回归的时间不久，很快，多少？70:7，七七多少？49年。这时候已经多少年了？20多年过去了，时间还多吗？还有20多年，所以时间不久，所以你们有希望。你们在那经历的，因为撒母耳已经告诉你们了，你们因为违背了王的诫命，你们今天被掳在这儿。但是呢，神会带你们回去。时间不会很久，70:7就可以回去了。这个信息不是从但以理出来的吗？对吗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。所以你就知道这些先知给他们的信息多么的重要。所以对于当时的人来说，听到这些信息以后还沮丧吗？ 他们知道怎么处当时的环境，说我们在这种逆境当中，但是我们生活的是二十几年以后的那个我们要回归的那个国度。好，这个信息对我们今天太重要。我们今天教会在哪不重要，不管你今天在城北花基还是城南花基、城东花基、城西花基不重要，我们今天谁是牧师不重要。每一个教会都有不同的牧师，每一个教会的历史上出现过好多牧师，重要的是什么？耶稣基督是你的主。如果基督是主，在你的心里面，无论是城北、城南、城东、城西没关系，你只要到那儿去，基督是你的主。城北华基基督是主，城南华基基督还是主。这就是当时的那个贝鲁明们学到的，耶和华是他们上帝。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学到的就是耶和华是我们的主，基督是我们的救主。这是一个核心信息，有这个，你今天是贫穷是富足，是住豪宅还是住 apartment 关系都不大，关系都不大，这是核心，是重点。所以我们经常有基督徒问一些问题，说我能不能去那儿，我能不能做这，我能不能干那，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必须在基督里去干，基督就会祝福你。没在基督里，去和不去，干和不干都没啥意义，最后不会有好结果，是吧？这就是这个信息的重点，列王记给我们今天的重点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不管我们的教会经历高潮还是低潮，不管我们每个基督徒的生活经历高潮和低潮，记住一句话，基督徒，我们的主是基督，基督是我们的救主，我们的生活就会平安，就会安然无恙。我讲到这儿呢，我就想起我昨天晚上看到的一小段的微信里面有一个 video， 那个 video 是大概什么状况呢？那个桌子可能比这个还破，一张破桌子，那个地面上是砖铺的，大概有三四个农民工，桌子上放两瓶啤酒，然后有一个小电视，这么大一个小电视，那两个农民工在唱卡拉 OK， 你知道吗？拿一个麦克风，前面坐一个扫把，谁看过那个？拿个扫把在那唱的，那家伙那唱的那个快乐，我当时就想起，我在备课我都想起这个，我说这种平安，光着脚丫子，唱着扫把的卡拉 OK， 那心里面那个快乐啊，远远超过你在卡拉 OK 厅穿着西装革履高级音响那个效果。我从来没见过那些高级音响那里面的人快乐到那个程度，但是那些人拿个扫把他就唱的真是快乐。你说他五音缺吗？不见，那歌真唱的不咋地，还不如我唱的好呢，但是他比我快乐。为什么？他是平安，那种真的平安，那种喜乐。我当然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基督徒的那些回事了，但是就是说你人的，我讲了一句嘛，人的贫富地位高低和你的快乐指数没有啥太大关系。基督给你真平安，这是新约的话，耶稣基督给你真平安，这就是列王记的信息，给当时的人带来希望，带来平安，也是给我们今天的信息。我们基督徒无论处在什么状态下，基督是主，你就啥都不要再求了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还要什么呢？大概就这个意思。好的，我们列王记的简介呢，给大家就介绍到这儿。然后下面大家有什么问题啊，或者说你想谈点别的都可以了。我们的课程呢，还会像以前一样，会上传到华夏布道团的网站上去。我们那个小栏目叫刘老师讲圣经，大家可以到里面去看到我们所有以前讲过的东西都在那地方，你可以下载，可以送给你的朋友，没有版权，不需要交费，所以大家可以免费的去收听收看。好的。